谢谢 Michelle 的见证。好，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你吃什么就像什么，有没有这句话？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句话？吃什么补什么，但是其实吃什么也像什么。每一天都读主的话，每一天都吃主喝主，长出来就是不一样，长相就是不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真的是主的话把我们救活。你如果去看诗篇119篇里面，有好多处的地方这个作者他都提到说，主啊，你的话将我救活。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常常落在这个要死不死或者是真的是死了 的这个地步的话呢，我觉得主的话是我们的拯救。也谢谢大家为于弟兄的祷告，因为也好多弟兄姐妹说，怎么都没有听到 update 哈，只有看到说他要动一个心导管的手术。那感谢神，在礼拜一的时候，医生给他做了心导管的检查，但是在当时就做一个决定，就是不帮他做支架。可能他的心绞痛是别的原因造成的。那我想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就像有人有弟兄姐妹讲说还是原厂的原装的还是最好哈。所以我想即使我们今天我们任何一个零件，尤其我们身体的零件坏掉了，你想你也不会想要找一个别的厂来制造的零件把它装上去。好，所以我想这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心绞痛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希望说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能够找出来他到底什么原因造出他这样子的疼痛。好，那有一个插曲，他在因为饿了12个小时，所以当他在麻药中这个半昏迷的时候呢，护士就给他拿来了这个午餐的订单，就叫他勾。他就在那边研究了很久，我进去的时候他都没有理我，他一直看着那个菜单，每一个都觉得很好吃，就他就勾了那个 bacon 跟 croissant， 还有甜点呢他就订了冰淇淋。结果护士把他拿来以后，当场就把他的bacon croissant 都化掉了，换成了豆腐跟bagels， 然后就说他是不能吃太油腻跟盐分太高的东西。然后冰淇淋呢就根本就不见踪影，我们就从来离开的时候都还没看到哈。所以谢谢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对于未来的未知，可能也在目前的光景里面，可能我们也遇到一些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还好我们有神，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不信主，我们没有神，我们也一样要经历这许多的事情那我们在多伦多的时候呢，前一阵子11月份我们到多伦多去的时候，一下飞机就来接我们飞机的这个牧师就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有一个流行病叫做seasonal disorder， 就是季节性的精神抑郁症。那感谢神，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这种 seasonal disorder， 对，我们在这里的天气不冷也不热冬天又很短所以应该不会造成，不会因为天气而造成我们这种季节性的精神抑郁症。但是呢我们好像也有这个流行病，为什么呢就是这一段的时间有不同的肢体，特别是姐妹们，她们讲到说她们有这个 holiday seasonal holiday disorder 有这个holiday 要怎么样，假期的这个抑郁症焦虑症她每一年到12月的时候呢，她就特别觉得很焦虑。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个同感马上我们下一个礼拜就很多的公司都过长假了到处都是非常的热闹，公司放假还有人为了这个长假要到哪里去计划了一年了可能好几个月了，买机票租车买礼物团购门票还要网上抢大减价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有没有觉得很忙碌 有的公司现在年底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在公司的时候，我常常在年底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因为很多东西都没赶来，没赶上，所以呢，哇，公司也很忙，要加班，然后呢，哇，家里面又这个又要去这个 vacation， 已经计划好了，可能去不了，对，然后这里有啊这么多的需要啊，好像各种的 party， 然后来来往往，好像特别的忙碌，可能还有很多的访客。那说到这个礼物呢，如果我顺便讲一下，好，这个 side track， 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呢，这个礼拜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去买礼物了，因为你想想看，在那个停车场，在那个 mall 的这个停车场，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你觉得划得来吗？你真的是 VIP 很重要的人物，你早那个礼物早就买了，对不对？如果没买的话呢，家里有什么就送什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意的话。不过这么一说的话，可能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不是 VIP 了，啊，那真正的那个 VIP 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就好像余弟兄对我一样，对不对？最重要的人，那就不买也算了，啊，尽在不言中，是不是？我们何必这样子凑热闹呢？对，我们送礼物的时间多的是嘛，哈。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多的人都喜欢流行这个 white elephant。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说我们有这个 white elephant。那我的公司的同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 white elephant 呢？在美国流行的这个礼物交换礼物呢，其实是把你家里面 garage 里面啊，或是厨子里面那个你用不着，但是可能别人用得着的礼物拿来交换的啊，不是说当然是要新的啦，哈，然后你把它包装得很漂亮，可能很大的一个盒子里面可能只是一小瓶化妆水，对不对啊？可能啊，就是一个只是一个 fun activity，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责任或是一个压力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会增加我们在 holiday 的时候很多不必要的一种焦虑，哈。那收礼物的人呢，不管怎么样，人家送的礼物都是一番心思和心意，对不对？这是一种爱的语言，所以送的人是爱，收的人也要爱，也收到的是爱，送的是爱，你收到的也是爱，所以不管送什么，我们都用感恩的心来领受，阿们吗？啊，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就你给他一个蓝的，然后他一看隔壁的人收到一个绿的，他说 Oh, I want green too， 但是手上那个蓝的还抓在手上。 对，我们好像常常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收礼物的时候其实收到的是爱啊，不见得只是那个礼物的本身，说它好不好用，能不能用啊，是不是名牌，他收你收到的是爱。那其实最好的礼物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因为神最爱我们，而他这个爱呢，他的这个牺牲，每一个礼物他都是牺牲，对不对？因为他要花钱，他就要花功夫，他还需要帮你包装，还要想把你这个人放在他的脑子里面，该送你什么东西，这些都是代价，都是牺牲。神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是没有人可以比的，因为他给的是他的自己，他把他自己的命都舍了，所以我想这个爱是我们特别值得感恩的。那讲到这个 holiday 的 disorder， 这个 holiday anxiety 呢，啊，还有的人，很多的人都会觉得说，害怕这么热闹以后呢，怎么样排遣冷清啊、孤单啊？好像这个一放假，我们就暂这个行星暂时离开了轨道，然后不知道 wander around， 然后不知道要干什么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惶然啊，中马田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二十世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牧者啊，他是一个医生。那他讲了一个，就是讲到他说有一种病，有一种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叫做属灵的抑郁症。那他说呢，他说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呢，是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自己。他是原文，他说 The main art in the matter of spiritual living is to know how to handle yourself， 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我们自己。如果我把我自己处理好的话呢，可能我在这个 Christian living， 就是在我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可能我就会过得很自在，很顺利的。那我就是因为问题都是出在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自己。所以今天我想我不晓得自己大家最近怎么样。好，我最近因为跟余弟兄 跟他一起处理他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呢，我自己的脚也不好，所以呢我自己就安静的有很多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在安静在思考很多的问题哈。很多我们理所当然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过，也许多做基督徒很久了以后，我们就不再去想这个永生的问题了。到底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基督徒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在困苦中的时候，当我在忧虑烦恼，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神是怎么看的？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还是我们现在就是去面对，我们去处理？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们读十五章，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在哪里？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我觉得我们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不应该在受浸之后，我们就停止去询问一些有关永生的问题。我们应该一直的要挑战自己的信仰，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认为什么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在这个潮流中，在我们自己的私欲的里面，我们就流失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好像我们的题目说是赞美我的神，对不对？有两个字呢，用引号把它挂起来了。那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问，就谁是我的神？谁是我的神？我们常常呼喊神，对不对？唱诗歌我们也呼喊喊他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也说神啊，耶稣啊，主啊，天父啊，我们。但是我想要今天我们早上的时候来一起来问自己这个问题，谁是我的神？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问这个问题？这好像是问这个受浸班的人的问题。这里有两个主词，我和神，这两个主词有非常非常奥妙的关系，好像是相容的，但是却又是不相容的，好像是并存的，但是却又好像是对立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你要多一点，我就必须要减少一点；我要多一点，你就必须要减少一点，对不对？这两个主词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你们有没有想过？好像应该是对立的，对不对？你要神多一点的话，我就要少一点。你要我多一点的话呢，神就很没办法，他就只好少一点。但是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的计划是要两个，这两个主词，我跟神是两个要合而为一的。你觉得这个难不难？神和我，我和神，我们要合而为一，彼此相交到一个程度，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这件事情关键不在于神，因为神不会改变，因为他是神，对不对？所以关键不在乎神，那关键就在另外一个主词，就是我了，就是我这个主词。所以你要承认神是神，把神当神，你必须要把我放下来，因为他是神。因为这两个字，你神要多一点，我就得少一点；你要神，我就必须我要多一点的话，神就必须要少一点。那我放不下来呢？神即使是神，客观的是他即使是神，我也不会把他当神。你放不下这个的话，你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把神当神，即使他是神。那我放不放得下来呢？我这个主词，我放不放得下来呢？在乎我看我的价值是多少。我们虽然说哦，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懂得一些的道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问我们自己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客观的答案，它不是一个给别人听的答案。那我的价值到底是多少？我怎么看我自己？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 是怎么样来看我自己？那我举一个例子，也不是举个例子，我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历年来这个《时代》杂志，就是《Times》的这个杂志，先不要放，这个包括了很多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对人类、对国家好都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就叫做年度的风云人物。那我念几个名字，你们大家都很能熟，很耳熟能详，甘地。罗斯福总统丘吉尔艾森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甘乃迪，然后还有马丁路德金恩阿波罗八号的这个太空人还有戈巴契夫然后还有这个保罗教宗保罗保禄二世还有Facebook 的创始人，然后还有奥巴马总统不管大家见仁见智，但是他们都是在 Times 杂志选出来的当年的风云人物。但是呢，到了1982年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Person of the Year， 是什么？ Computer， 电脑。1982年的时候，我刚刚研究所毕业，我出来找工作，我那时候的论文写的是 AI， 出来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有人连听都没听过但是那个时候的起步，在电脑已经受到重视，而且它成为《Times》杂志1982年的风云人物，跟刚刚讲的这些历史上面对人类影响很大的这些呢，它并驾齐驱，开始了它的苗头。然后呢，到了2006年，《Times》杂志的风云人物是谁？就是你 ，you 就成为了2006年《Times》杂志的当年的风云人物。那为什么会选择你呢？你是这个今年的风云人物呢？因为当时这个 social 的website 通通都风起云涌，对不对？所以好多的人呢，他就把 you。就成为一个影响这个时代的、影响许多人的生活的、影响很多人的思维这个关键人物，这个风云人物就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上去放的 blog， 你上去写的文章，你贴的照片，你写的各种发表，还有你对的这个 consumer 的意见各种产品的意见，还有 Facebook 那时候不是还没有什么有这个 YouTube、MySpace、Facebook， 还有很多的 multimedia。2006年，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当年的风云人物，大家高不高兴？但是呢，在 New York 的一个报纸上面，他那个时候2006年，他说认为今年的 Times 杂志的风云人物是最 controversial 的一年，大家见仁见智。你每一个人都成为今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然后我们看看从2006年到现在，我想年轻人会比我更清楚，或者可能不用年轻人我已经很多人都很清楚。我们这个大家叫做一个自媒体，对不对？我第一次听到的是在台湾听到的，我在美国还没听到，我到台湾听到叫自媒体。那台湾呢？在中国呢？在美国呢？叫做 We Media， 或是 Self Media，Self Media。那变成非常非常的平民化，我随便我自己就拍一个video， 对不对？照我的生活，照我怎么自己养孩子，照我每天怎么样上班，我 shopping， 我喜欢什么样的品牌，我怎么化妆我怎么做运动。哇，我都可以造一个 YouTube， 然后就放上面，然后呢，每个人都可以按赞。然后你按赞赞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开始有广告了，对。所以有人呢，为什么呢？用了余弟兄的头像，然后用他的名字余宏杰，然后呢，其实不是他，但是呢，哇，这个现在听说那个网站已经开始收广告了，因为 占到一个程度，收视率太高了，对不对 ？YouTube 也是一样，所以微信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自媒体，哇，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哇，我都可以把我的影响力都可以放在网络上。那它的自媒体的特性，它平民化、个性化、门槛低、运作简单、交互性强、传播出。传播迅速，对，哇，我马上 我在哪里旅行马上就可以送出来了，所以我们每天都来不及看，哇，这么多朋友圈里面的信息，良莠不齐，可信度低，相关法律不规范，你今天看到两个人的照片，他们不见得是在一起的，不见得是当一起的时候照的，对不对？他的头跟他的身体也不见得是同一个人，可信度低，相关法律不规范，这个明明这个头像不是我，可是我就是没办法规范他，我说你不可以用我的头像，他就是得用我的头像，他就是得用我的名字，没办法，相关法律没来不及来规范他。金钱堆叠点阅数，大家都争取这个点阅数，对不对？哇，我一看 YouTube， 我一看只有五个人在看，我就不想看了，对不对？哇，我一看有10000个人来看，你想不想看？讲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什么东西是不是 Artificial 的？我希望我今天的讲道不是 Artificial，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祷告不是 Artificial 的，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赞美是不是 Artificial 的，不是人造的。但是今天 AI Artificial 到处都是，你随便讲个什么东西，一讲 AI 大家就觉得你靠谱了，对，哦，你懂得什么叫做 AI。其实这是人类的夸耀，为什么呢？这是工程师的夸耀，是设计者的夸耀，就好像你生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不对？这个聪明的机器人是你把智慧给他的，你说你神不神气？但有一天可能这个你一手创造的聪明的机器人，它可能带来的伤害灾难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可如果这个带来灾难的是你的孩子，你就认了。为什么？因为你跟他有关系，你跟他有爱。可是你能够爱你的机器人吗？你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今天归根究底，其实说来说去，其实都是在我们的骄傲，都是我的，我对，我有掌控权，我可以 control。你们不要以为说我是 anti-tech，不是反高科技，我不是的。但是当我们今天在 Silicon Valley， 尤其是在走在时代阶段的时候，当我们在所有东西被这些东西来影响，被推着往前走，也许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来问我们一些有关永生的问题。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所有的脑子、所有的思维、所有的价值观、所有活着的目的，通通都被今生的事情、都被这个世代、都被这个文化推着走，被它来影响。如果我们不问我们永生的，自己不挑战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不晓得在这么多强而有力被人高捧的自我文化下，我们还有没有空间可以去谈神他的地位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说 Let God be God， 有的时候我自己在那边想，我们要让神把神当神，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空间来讲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想，还有没有这个空间？因为这个自我的文化，它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全部都被洗脑的，所以我们都觉得 OK， it's OK， 他这么想，他这么追求，他这样子的做这样子的决定，他这样子的过这样子的生活，是 understandable， 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都已经受这样子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要传什么样的福音呢？如果今天我们常常去看一些各种不同的传福音的内容的话，有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忧心，我会非常的忧心，是不是我们不得已有一天到一个程度，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改写圣经里面的这个福音呢？或者已经被改写，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没感觉，因为大家都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要回答谁是我的神的时候，我也必须要省思今天
到底在我的里面，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在我信主之后到底有没有改变，朝哪个方向改变，改变了多少，够不够我，这个改变够不够我把神当神。如果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改变就只有到现在为止，或是只有到五年前为止，只有到一年前为止，你觉得我们还有盼望吗？有没有盼望？对，今天我们在年底了呀，因为我讲的这个信息有点 depressive， 所以我今天要穿那个比较鲜明的颜色。但是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我的改变，我生命的改变，就到此为止，或是到五年前为止，到一年前为止，到一个月以前为止，你觉得我们还有盼望吗？没有盼望，对不对？就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前两天读的，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永生，如果这个生命是不是活着的，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对不对？你还有什么盼望呢？我们就吃吃喝喝，把今天过好就好了。那感谢神，神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我们得着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活的生命，它是一个活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把握。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自己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是信神的人，要感谢神，在我里面我有一个活的生命，这是我的把握，这是我的把握，我是活的，这是我的活的生命，而且我这个活的生命它会不停止的成长，对不对？跟我们肉身的生命会不见得衰老不一样，我们这个里面的永生的生命它会一直不停的成长，而且它一直朝着基督的方向来成长。我不知道你最佩服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刚刚 Michelle 说，他说 他非常不完美，哪一个人认为你是完美的？所以我前两天跟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说 我羡慕的基督徒， 我最羡慕的基督徒是那个活着的基督徒，是一个不断被更新被翻转的基督徒啊。我们不要去羡慕好人坏人，有谁是好人啊，有谁是好人，都不要迷信，没有人是好人，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是好人。你不要去学习做一个好人，哇这个人真的很好，哇他很 kind 的，哇他很有耐心，还是什么，我们羡慕那个有什么用？他是他，我是我，但我有我的，神在他身上有他的神的工作，在我身上神也有我的工。但我呢，如果我能羡慕，我要羡慕那个活着的，不断被神改变，他不断长进，越来越像耶稣的基督徒。他的起点可能比较低一点，但是他一直不断的改变。你起点很高，但是有一天你不改变了，所以再厚的就要再浅。这是我羡慕的，我羡慕的基督徒，也是我害怕的。我不希望有一天我停止成长。你想一个自满或者停止成长的基督徒，他的结局就是枯干，多可怕。你们有没有枯干的那个经历过？哎呀我常常有。你什么时候会枯干呢？你停止了住在基督里，与基督没有连结的时候，葡萄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是枯干，就是枯干。我们再怎么装我们都是枯干，你结不出任何的属灵的果子来，可不可怕？很可怕。我常常当我在这样子的经历里面的时候，哇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你以为我因为很害怕我就比较少一点吗？ 我要很跟你们承认，我常常经历这个枯干。但是当我枯干的时候，我了解，我知道我枯干了，我知道我枯干了，因为我曾经活过。如果你曾经活过，你枯干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知道，对不对？你曾经活过，你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死过，你也就知道什么叫做活。 那你说不愿意再死，不希望再死。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问的第一个问题，谁是我的神？我的地位在哪里？神的地位在哪里？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我今天在哪里？ Where are you? 对不对？第二个，我为什么要赞美神？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常常讲，这么多年来，对不对？从2004年我们开始这个赞美乐以后，我们先有赞美乐，然后才有感恩乐。2004年我们开始有赞美乐，2005年我们开始有感恩乐，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又有感恩乐，又有赞美乐。所以从2004年我们开始有赞美乐，我们就开始常常讲赞美敬拜，也开过这些的课。但是我今天还要来问，那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那、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赞美神？但是回到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把神当神的话，神真的是我的神的话，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神真是我的神，我跟他的关系对的话，哎呀，我对他的认识是真实的话，我对他的经历是真实的话，你说你赞不赞美他？然后我们今天唱这首，我有一尊名我最爱听，哎呀，你一听到有人唱耶稣的名字，你高不高兴？里头涌出一种说不出来的，世界没办法给你的一种喜乐，一种满足，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赞美神不是今天神说嘿你们要来赞，的确神是跟我命令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对不对？多处的地方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用欢乐的声音来颂赞他， make a joyful noise to praise him。 但是你说今天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对你说嘿你要来赞美我，对一个孩子讲说你要来赞美，你说这个孩子怎么样？好吧，你好棒。今天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来赞美他。所以任何一个我们今天跟，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话，就好像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对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对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对的，还有什么的关系？你就这个很多的事情都很自然。所以当我们跟神是站在一个对的位置，对的关系上的时候，我们一切所做的都应该是敬拜，赞美是敬拜，我们聚会是敬拜，向他祷告是敬拜，我们奉献钱财是敬拜，我们的生活是敬拜，我们每一个服事都是敬拜，我们站在门口做招待是敬拜，我们做 sound 是敬拜，我们教孩子是敬拜，我们洗锅碗的时候是敬拜。所以第一个要搞明白的就是我跟神是在一个对的位置，你才能够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赞美神。角色关系搞对了，该怎么做就很自然。你关系对了，你就不会计较，有爱你就不会去计算，对不对？你没有爱的话，什么东西都计算，我做什么我都把它记下来，衡量一下不高兴的时候，我想说值不值得啊，我付这么代价值不值得。有爱你就不计算，爱是不计算。今天如果我今天我们所做的都是在一个对的关系上，你就不会计算说值不值得，不会问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爱你，我为什么要赞美你，我为什么要敬拜你，我为什么要侍奉你。那赞美刚刚说的赞美是敬拜，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要赞美。你对着神的认识越多，你跟他的关系，对你对他的经历越多，你的赞美就越丰富越自然。你赞美他，你如果是从卡片上学了一句话跟你的太太讲说什么好，我爱你，你太可爱了，然后你太太呢是一个脚踏实地脚站在地上的人，回过头来说为什么， 那你就愣住了，因为卡片上没写。今天我们对神的赞美也是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是照卡片上的，都是照啊，都是理当这么，别人是这么赞美的，诗篇上是这么讲的，神回过来说为什么，或是你哪一天你自己问你自己说，我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伟大，为什么他的名是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为什么我对他说神啊我爱你，为什么说神啊你坐在宝座上你当受大赞美，为什么一回过头来一问的时候，哎呀我们不知道，不晓得为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越多，经历越多，我们的赞美越丰富。啊，那我刚刚为什么要讲到爱？因为赞美需要牺牲，所以叫做赞美祭，对不对？献上赞美祭是一个 sacrifice， 赞美需要牺牲，你没有爱你就牺牲不了，没有爱牺牲不了。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可以自己去思想一下这个问题，你没有爱你牺牲不了，同样你对神你没有爱你就没办法赞美。所以今天赞美是从死里复活而有的敬拜，它必须是经过死里复活的，它是一个祭，赞美是一个祭。上周五的时候大家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的大章，我不知道你们读了以后对死和活有没有一个重新的定义，有没有？还是哇搞不清楚这复活的顺序到底在什么地方，哇什么叫做血气的，什么叫做灵性的，将来到底怎么样，什么叫做血气的身体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属灵性的身体，什么叫做灵性的身体，哎呀我们就开始想，对不对？我们要去自己要搞明白它。但是我们先搞明白圣经里面对死和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记得吗？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活？啊，与基督隔绝就是死，与基督有连结就是活。死跟活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是不是跟耶稣基督有 fellowship， 是不是有连结。在神的眼中，如果基督没有，如果我们跟基督没有连结，就是属血气的，虽然肉身活着，属灵上，对不起我用一个比较强烈的字眼，你肉身虽然活着，但是如果你与基督没有关系的话，在神的眼中属灵上我们就是行尸走肉，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在这边写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明年要高举基督，高举基督扩展神国，如果今天基督不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里面，不在我的生命里面，不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们属灵上就是行尸走肉。任何一个施工也是这样，我们可能有很多外面，我们很多的定规，我们有 guidelines， 我们有同工，我们有 leader， 我们有一层一层的 structure， 但是如果基督不在其中，他就是死的。我们唱诗赞美，带小孩子唱诗歌，带青少年来服侍，我们去做 mission， 我们去 feed the hungry， 如果基督不在其中，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不是说明着问，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常常在思考醒思，我现在就在这个时候，我是死的还是活的？今天早上我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照着这个重新翻转的一个颠覆过来的定义，与基督没有关系就是死的，与基督有关系他才是活的，我今天早上我是死的还是活的？很多弟兄姐妹 很多笑容，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深思之中， 我是活的吗？我现在是活的吗？我现在我有跟耶稣基督有连结吗？今天早上当我擘饼的时候，耶稣基督跟我是站在一个怎么样子的地位，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关系的里面。基督徒的赞美有一个非常可贵之处，叫它就是它是从死里复活而来的产物。当我们向自己死的时候，才有从里面来的赞美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把圣经中特别诗篇里的话变成我自己的话，化成我自己的话，要向神来发表。你要这样子的话，就必须要从死里复活，要有从死里复活的经历。那赞美的对象如果跟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很多都是官话，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我赞美的对象是我切身经历的那一位的话呢，那不管我是在高处还是低处，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应当仰望神，因为他是用笑脸帮助我的那位神。就不管我是在高处还是低处，我离不了他，那我跟他的对话就是一个琴弦的一个波动。你琴弦绷在哪里，哪里就有乐声，绷在不同的地方，那个乐声就不一样，对不对？我想我们今天这么多 musician， 我讲的对不对？我虽然不谈这个弦乐，好好，你绷在哪里，乐声就出在哪里，对不对？有时候是低，有时候是高昂，有的时候满山狼苍，好像哇要跌倒了，弹不下去了，快没有声音了，有气没力了，有的时候步履生风，哇快节奏快板，音乐不断的涌出来，不同的阶段你跟神的对话也不同，但是都是发自内心的交流，因为这是你的琴弦，你就是这把琴，这是你的琴弦所发出来的，它是有情绪的，有感觉的啊。这些诗篇里面，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才会对这些有这些情绪表达的字眼，你才能够体会，因为你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你不是人制造的一个 machine， 对不对？不是电脑。所以你能够体会这些的情绪，因为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的情绪，我们与他来交流。他充满了情绪，有喜乐，有忧闷，有欢乐，有惊惶，有愤怒，但是我们都可以琴弦都可以发出声音来。昨天我有一个机会跟一个还没有受浸，但是呢他照他自己也承认的，就是他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的一个神家里面的人，好那种福音朋友。他说他有一次听 TED Talk 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他说我们往往替自己的人生不断的加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Talk？不断的加分，我不是他的原话，但是我回家来把它写下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学习各种的技能，考好的学校，找好的工作，赚多的钱，过好的生活，一直不为自己的人生加分，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是，年轻人也是，父母的期许也是，人到中年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筹划也是，我们一直想要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来加分，但是却没有意识到灵魂里面的需要，以至于一直在减分。我们里面的需要，灵魂的需要一直在减分，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空虚，越来越质疑自己生命的价值，我们的身体也一直在减分，然后我们的灵魂也一直在减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的笑声越来越少？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忧郁？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忧心？为什么常常我们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为什么我们人际的关系也越来越差，苦难、不顺、压力、挫折、不如意，到底对我们的人生是加分还是减分？所以最后呢，我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后的一段，我想我们用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为例，就是我们今天的赞美经文。我们看看神怎么教导激励我们，借着这两篇的诗篇，其实是可以算是一个长诗， 在死地也可以 起来赞美神。不管你今天有没有 holiday disorder， 有没有 holiday anxiety， 不管我们今天造成我们灵里面没有办法那么活泼那么新鲜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诗篇的作者，神把他 present 在我们的面前，把他的诗篇盼望也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来挑动我们的心弦。如果今天我们是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从死地来赞美你，可以让我在我现在的环境里面，我可以经历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五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诗篇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是一首诗的长诗的上跟下前后呼应，连成一气。这个作者呢，是他的先祖曾经背叛神，本该全部被地所吞灭的可拉族的后裔。这个故事之前我们讲过了，但是却因着神的恩典而留下来的后裔。今天我们算不算也能够看自己是可拉的后裔？本来该灭亡的，本来是不配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唱诗，可以侍奉他，可以做守门的，可以为他来管理他的神的家里面的各种的情形。但是现在在四十二篇四十三篇，这个有一个题目，这个诗篇有个题目叫做流浪者之歌。不晓得他们今天是因为战争呢，还是因为任何的事被掳了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他流亡在没有神同在的异地。所以他在这边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他现在没有办法参与敬拜，他从前甚至是带领敬拜的人，他形容自己渴慕神的同在，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但是人看见他的景况，却嘲笑说，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呢？我不晓得我们每一次当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期望是什么。像今天早上的期望是什么，刚刚培明弟兄讲到，就是 我期望我来到这里，我来到神的家里面敬拜的时候，我来波饼的时候，我的期望到底是什么。今天早上你来这里的期望是什么？有没有期望？有期望吗？我们敬拜团队有没有期望？有期望，有期望。 Vivi 有没有期望？来的时候，早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大宝有没有？有期望。还有没有人有期？有没有人觉得说你来的时候没期望的？你进美容院没有期望吗？进耶稣美容院没有期望吗？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吗？所以我们的期望是什么？这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对不对？今天我跟神的关系是对的话，我真的把他当神的话，今天这个主日的敬拜是敬拜神，所以神要与我们同在，照着他所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他在这里，这是我的期望。一个有神同在的一个敬拜，就会有心灵和诚实的唱诗赞美，有恩膏的话语，有圣灵能力的话语，有改变生命的见证， 有在这里从死里复活，被神的翻转，有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同在，对不对？阿们吗？我们期不期望？期望，对不对？我绝对不想说我进了一个美容院，我怎么进去丑陋的不得了，萎靡不堪啊，精神也不好，我出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我期望，对不对？我进来的时候我说，神啊，我渴望你，我知道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你悦纳我们的赞美，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我心里的情形你知道，我怎么样子的软弱，我怎么样子的需要你。神啊，求你在你的聚会中，在你的同在中，你来翻转我，让我从死里复活。有没有这个期望？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个期望的话，我们对谁有这个期望？不要期望敬拜团队，他们也差不多的光景。你也不要期望我，我不知道余弟兄的情形怎么样，但是不要期望我，我可能比你们更糟。我们都期望神在这里翻转我们，因为他是活神，对不对？今天这个诗篇《可拉的后裔》的作者，他落在一个非常 downcast， 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downcast， depressed。 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他回想起来不晓得多少年以前与众人同往守节，在那里向神来赞美，向神来敬拜，那样子的光景，他回想的难道只是那个音乐的声音吗？他怀念的，他想念的，渴慕的，难道只是那个音乐的声音，那么美妙的琴声吗？他可想什么？他怀念什么？他怀念神的同在。他怀念神的同在，他想念。啊，我以前有讲过， 我常常想念神。尤其是在我自己光景不好的时候，我想念神。在我做母亲，年轻的母亲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好久没有剥饼，因为我在婴儿室，我在看小孩，而且我看小孩的时候我都叫别人都走，我说那时候我们在一个Redwood City 一个教会，我叫别人都走，我说你们不要在这，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所以我都很忙啊，哦，这么多的 baby 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啊，还有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通常都是最后一个 last priority， 哭一下没关系，对啊，我知道他哭多久没关系啊，别人的哇，这个也哭了，那个又尿布 也拉肚子了，哇哇，震天假想。所以常常呢，我主日去的时候，我就回想从前，哎呀，我那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在那个聚会的里面那么好，我可以唱诗，我可以来赞美，我可以坐在那里安静，我可以等候神，我可以享受弟兄姐妹的服侍，我可以吃饼，可以喝杯，常常想念。不知道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有一个弟兄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他怎么圣灵感动， 我现在都不记得他是什么样子什么名字，他服侍饼杯的弟兄，然后他就拿着饼和杯跨过一个马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租的一个教会在那边对面，一个教会给我们 baby care 的地方，然后聚会的地方在那，所以他跨过马路拿着饼和杯到我们这个 baby care 的房间。他一走进来的时候，他说，姐妹，这是饼和杯。我一回头看到那个饼和杯，我就哇，眼泪刷刷刷的掉下来，孩子后面哭我都听不到了。哎呀，我可以，神纪念我想念他，是不是？他纪念我想念他。那个弟兄慌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事得罪了这个姐妹，哭成这个样子。我就站在那里，我拿着那个饼，今天这个可阿的后裔，这个42篇43篇诗篇的作者，他想念神，他想念神的同在。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为什么呢？我今天为什么说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为什么我的心这么忧闷呢？ 为什么周围这样子的人在我的身上看不见神的同在，竟然他们这样子的来羞辱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想念神。每一个 corporate worship 我们都不要轻看，你不晓得你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里面，听到这样子神的话语的里面，你十年以后有一天你突然你想念起来，神把你带回来，就跟这个诗篇的作者一样，这个想念成为他的一个转机。可能今天你习以为常的一个敬拜，但是在你的心灵里面却在你的记忆里面却烙下了一个痕迹，有一天你会想起来，成为你属灵这个灵程里面的一个转机。要带着期望来参加众人的聚会。在四十三章又有另外一个转机，他对自己说话，四十二章四十三章都有这个副歌，他都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有没有对你的自己心说话过？有没有？你要对你自己的心说话。你如果不对你自己的心说话，那个肉体仇敌撒旦就借着你的肉体对你说话。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沮丧的时候，在我们 off track 的时候，在我们松散的时候，我们就让肉体来对我们说话，对不对？你的神在哪里啊？你这么做，你这么干，你这么努力，你值得吗？你这么辛苦，谁知道啊？你看别人不是也这样吗？哎呀，吃吃喝喝吧，哎呀，马马虎虎就好了啦，谁在乎呢？神可能也不在乎。那人家不信神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离婚有什么大不了？大家都离婚，基督徒的离婚率都到了50%了，有什么大不了？这么辛苦干嘛？就这么活这么一次，我们的肉体一直的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说，哎呀，舒服一下吧，交个红粉知己有什么大不了，谈谈话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我们 downcast 的时候， depressed 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忧闷的时候，肉体就来对我们说话。但是诗人当他在这里受到羞辱，他那样子想念神的，他渴慕神的时候，他对他自己的心说话，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当仰望神，仰望那位用笑脸帮助我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对他自己的心说话，他回过头来对他的肉体说，你 shut up， 闭嘴。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肉体说过闭嘴啊？所以这周马田在这个 spiritual depression 里面讲，他说最大的一个麻烦，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失败呢，就是我们常常 listen to the flesh， 我们只是听他讲话，但是 we don't talk to our heart， 我们不说，我们要对他说，我们只 we listen to ourselves but we don't talk to ourselves， 我们不对自己说话。你容让你自己的你那个自己在那里，哎呀，胡说八道，把一些仇敌的思想，很多仇敌的意念啊，忧愁重担啊，负面的话全部都来对我们说。你要这个时候要说 shut up， let me talk， 让我来说，让我来说啊。我觉得这个 Martin Leo Jones 实在讲得太好了，是不是？你不要只是 listen， you need to talk to yourself， 你要对你自己说话。所以到了43篇的时候，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 我就要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起来，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个副歌唱了三遍，从42篇到43篇，42篇唱了2遍，43篇再唱。我觉得43篇的时候，在最后一次唱这个副歌，这个 musician 要升半音，对不对？从E升到，从 E flat 升到E，好吧，我不晓得这首歌是什么调，要升半音。他说：“哎呀，而且呢。”而且要唱得很高亢的，不像从前唱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越唱越悠远，要唱得很高亢，乐器多一点，音符丰富一点。因为他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还忧闷什么呢？起来，我们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当一个人能够从唱哀歌的光景能够到达咏唱赞美的诗，这是从死里复活的见证。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我们有这宝贝，我们请把它放出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有一天我们都要死，这个肉体属血气的身体都要死。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不仅讲到那个在将来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得着一个灵性的身体，我们要被复，要复活，得着一个灵性的身体，也讲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种下那些朽坏的、必朽坏的，种下那些羞辱的，种下那些软弱的，种下那些软弱的属血气的，能够经历从死里的复活。今天我们就能经历，能够成让复活起来的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属灵的，我们今天就能经历。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不要把这最后这2个礼拜忙忙碌碌花在跟一般的世人一样结束这一年，好不好？我听到有几个弟兄姐妹提到他们的最后一个礼拜常常都是他们的 family 的 prayer retreat， 都是他们一家人的祷告的退休会。有单身的他们也去参加一些祷告的退休会，是自己有一个祷告的退休会。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余弟兄常常受到很多的邀约，我们都很不好意思，因为很多大型的特会常常都是在年底。那一方面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历年来都有新年特会，另外一方面我每次都跟他说，我说我们好不好把年底留给我们自己，留给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的更新，有一些的回馈，有一些的更新啊，免得我们都忙忙碌碌，大家都在挤的时候我们也去挤，买机票的时候我们都在那时候，都在那个时候买啊，去买这个 amusement park 的机票，哇，坐飞机，我们都在忙碌，我们都在忙碌的里面，而这一年就这样子不知不觉匆匆忙忙的 船过水无痕就没有了。阅历一翻，2019年回来的时候可能1月好几号了。所以好不好，今天我在这一篇的信息，我知道我好久没有在中文主讲，但是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谁是我的神？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今天是活着的吗？我现在是活着的吗？我怎么样在每一个经历的里面，我可以让神来翻转我，让我认识他，让我经历那个从死里复活。不管我的婚姻生活，不管我的职业，不管我的情绪过山车，不管我的人际关系，不管我的财务状况，我的身体的状况，好不好？在我们这个年末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重新对自己有一些的挑战，有一些的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些永生的问题。我愿不愿意把那些暂时的、必朽坏的、软弱的、羞辱的，我都把它买下、种下来、埋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不知道你们今年过得怎么样，我今年要等到要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开始的很好，对不对？我们整个的教会开始的很好，这么荣耀一个题目，一个主题，归耶和华为圣。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余弟兄告诉我们说要 Let God be God， 让神当神。我那时候听到 Fremont 第三区他们的把今年的这个些的主题都列出来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在感恩节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可是我不晓得我们在年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一年对这个题目归耶和华为圣，把神当神。 How do we do? Where are you now? 我们还有两个礼拜，让我们201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已经把所有该了结的都了结，该大扫除的都大扫除了。忧愁重担，尤其是对我自己，我要好好的来学习。这两篇的诗篇就是对我说的，我要问我自己，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当仰望神，当以耶和华为乐，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当你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我们所求，他就听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一切所求于他的。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另外一首诗歌，我的心，我的心哪、啊、同样一首诗歌也在这里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你要对你的肉体说 Shut up, let me talk， 让我来说，好不好？这个我们再来对他说，我们 Projector，我们站起来唱好吗？吉他的声音可不可以大一点？稍微快一点。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
在的对自己的心说话。我们再回到第一节的歌词，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我刚刚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唱诗歌的时候，把手放在自己的心上，好不好？你来对你的心来说话。几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对我们的心说话。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你对他说，你说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 listen to me， 听我说，你要称颂耶和华，你不可忘记他的恩惠。然后你开始数算一下，在2018年神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恩惠，给你有什么样的恩惠，给教会有什么样的恩惠，给你的小组，给你所服侍的团队有什么恩惠。好看刚刚米歇尔提醒的，以弟兄说，我们喜乐的大小跟我们感恩的大小是成正比。就算你不好意思把手放在这里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对你的心说话，谁是我的神？你真的是我的神吗？神，如果你是神，我真的把你当神吗？我每一次来敬拜你的时候，我带着期望吗？今天在这个敬拜里面发生的事情，我3年以后、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会不会记得今天我有死里复活的经历？你曾经在这时候，在今天12月16号2018年，你翻转了我，你让我从死里复活，让我认识什么叫做与你连结就是活，与你断绝就是死。你的心，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不可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我的心啊 listen to me， 不可忘记耶和华的恩惠。你为何忧闷呢？你当仰望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那位用笑脸帮助我的神。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对你的心说，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这位造天地的神，他是我的神，他不只是耶和，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我的神。
我要来称颂他，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是我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一直那位用笑脸帮助我的神。主啊，我们把2018年用感恩结束在你的面前，不管我们有高有低，不管我们过得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们仍然要来称颂你，我们要来称颂你的恩典。我们也带着信心和盼望，知道在每一次与你的敬拜、与你的相连、与你的祷告、读你的话语、赞美、唱诗，你都与我们同在。你要翻转我们，让每一次的敬拜成为从死里复活的经历。神，我们也把2019年交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像过往一样，让我们再有新的经历，对你有新的认识，对你我们也有新的 commitment， 新的奉献，对你有更新鲜、更深刻、更真实的爱。我们再不跟你计较，我们也不要来计算，求你把这个无悔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常常能够向你献上赞美的祭。谢谢你纪念每一个人，在年末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有一些在病痛中，我们有所爱的人，他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在何处，我们有很多挂念的事，对我们的前途，对我们未来的婚姻，对我们现在的关系、现在的家庭，神，我们都把一并都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向着你是活着的，不要让我们落在一个与你断绝的关系里，不要让我们落在那个死地，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活，我们尝过什么是活，让我们向着你是一直活着的。谢谢你神，谢谢你悦纳我们这不配的人，向你所做的一切，向你所献上的一切。也求你祝福 SVCA， 祝福香柏木培训中心，祝福赛特，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悦纳，也让许多人得着祝福，让你的国度得以扩展。谢谢你神，我的神，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